中共被指成二战历史小偷，偷换开罗宣言内容。华盛顿邮报话，川普关税政策有助马斯克星链拓展海外市场。美国参议员国会施压 NBA 高层，要求揭露他同中共关系。巴基斯坦严厉警告印度，核战风险真实存在。德国48间龙头企业集体认错，承认二战时期共犯责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5月8号星期四。在节目开始之前，先来谈一个健康小话题。现在是花粉季节，不少朋友都被过敏搞到有点烦。住在英国的香港朋友 Stephen Wang 分享说，
我和太太都没有三高，但是我们服用健康520的三高代谢宝是用来保健的。自从2024年6月开始，一个月后，我们发现花粉症完全消失了。
这款三高代谢宝用天然成分帮你调理身体，说不定都可能改善你的花粉症的。想知道多些，可以去 health520.com 看看。下面是详细内容。5月7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出席纪念苏联卫国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还在俄罗斯报发表一篇题为《以史为鉴，共创未来》的署名文章。就事件，中华民国前国大代表王鹏浩发表文章痛批习近平，他说这个是习和普京串谋，要一起做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小偷，还想偷改开罗宣言的原文，要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归功于中共和苏联。王鹏浩在面书发表文章指出，习近平这篇文章是试图和普京联手操控历史话语权，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据为己有，其中不单止几乎抹去美国在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还刻意忽略中华民国的领导角色，将全部功劳归于中共领导下的抗战统一战线。王鹏浩指出，文章说中共抗战是在中共倡导下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但无视台湾政府、台湾军队及中华民国在正面战场的巨大牺牲，更未提及美国在战争末期投下两枚原子弹对日本投降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在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论述中，习近平还宣称中俄常任理事国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全然回避中华民国才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事实。王鹏浩指出，最具争议的部分是习近平在文中主张台湾回归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并引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为根据。不过开罗宣言原文明确写明，台湾应归还中华民国，而非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直言这个是企图偷换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角色，并藉此声称对台主权篡改历史基础。彭博孝痛批中国共产党成立在1949年的新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和他毫无关系。他还指出，习近平如果要引用开罗宣言，那就更加应该听下现任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是怎样阐述相关历史的。之前路透社已经披露，赖清德将首次以国家元首身份在台湾公开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胜利，这个亦预示中共方面即使抢了在前头高调发声，但难以阻挡中华民国证明的步伐。王鹏浩最后表示，从国际媒体的关注度来看，赖清德已经逐步建立起和习近平分庭抗礼的格局，中共若继续用历史创意建立虚假叙述，恐怕只会令真相更快水落石出。他讽刺说， 套用习近平讲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正正用来形容中共在历史问题上的尴尬处境。有关中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的真实作用，在 X 平台好早就有相关讨论。X 网友花花贝曾引述一段数据话，靖国神社之所以令中共讨厌，主要是日本人统计得太详细了，不单只记录了日军阵亡人数，还详细记录了数据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华日军被台湾军队消灭318883人，被苏联消灭126607人，而被共军消灭只有851人，其中八团大战302人，平型关167人，1938年晋察役反围剿39人，1939年其中反扫荡27人，1940年反扫荡11人，115师陆防特卫16人，其余都是零星战斗中被消灭。2010年，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亲赴台北忠烈祠，被抗战期间牺牲的台湾军队将士献花致敬。X 平台网友雪柔曾就事件表示，中共从来不会告诉大陆民众听安倍拜祭台湾军队将士，日本为什么从不参拜共军纪念碑的呢？看来是因为看不起中共，中共从来都没有跟日本真正打过仗，中共一直在勾结日军卖国，暗中在对台湾军队搞破坏。华盛顿邮报7号独家报道指出，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关税政策意外促进马斯克旗下星链卫星网络在全球拓展业务，多国在面对美国关税压力下选择引进星链以换取贸易缓和。报道指出，非洲国家莱索托近日已批准星链10年营运执照，柬埔寨、布吉提等国亦考虑引进星链服务，以争取与美国更好的贸易条件。印度则很快放行星链业务，被视为稳固和有助与川普政府谈判。虽然美国官方文件未明言将星链作为谈判筹码，但华盛顿邮报取得的外交电报显示，国务卿卢比奥指示各地外交人员积极协助星链排除监管障碍。美国使馆和国务院亦多次提及星链，强调它对当地通讯发展的重要性。分析指出，美中在全球电信主动权竞争激烈，而星链是目前全球最大卫星网络系统。美方推动星链不单只是经济考虑，更具战略含义。事实上，早在拜登政府时期，华府已经鼓励各国使用美国卫星服务。华府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研究员摩尔表示，近年来非洲批准星链的国家明显增加。他指出，美方关税和星链扩张同步发生，令很多政府难以分辨两者是否直接挂钩。马斯克和川普关系密切，既是金主，亦是川普任命的政府效率部主管。摩尔说，就算没有说明，很多国家亦会认为，如果我不帮马斯克的生意，可能会影响我国利益。近日，美国职业篮球联盟，亦就是 NBA 和中共之间的合作关系，再度引发争议。田纳西州共和党参议员布雷波恩 Marsha Blackburn 在国会听证会上对 NBA 高层提出质询，要求公开同中共的转播协议价值，还有 NBA 在中国的相关投资。听证会上，布雷波恩向 NBA 全球内容和媒体发行总裁科尼格提出了几个问题，具体涉及联盟近年来怎样和中共打交道。布雷波恩指出， NBA 和中共的关系长期密切，中共对言论自由的审查亦早有记录。他特别提到2019年时任休斯顿火箭总经理莫雷因推文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引发中共官方抵制，导致 NBA 比赛在中国停播近一年。 布雷波恩当场质问 NBA 高层话：，既然今日喺度倾转播权同佢嘅价值，咁你点解唔说明中国嘅转播权究竟价值几多呢 ？NBA 系中国嘅投资金额又有几多呢？科尼格净系表示 ，NBA 喺中国超过30年发展历史，但系拒绝透露具体财务数字。佢强调 ，NBA 高度重视言论自由。莫雷当年并未因为咁受惩罚或者被审查。布雷波恩则引用资料指出，中共转播权对 NBA 估值达几亿美元，而球队老板在中国的投资可能高达100亿美元，其中包括同遭美国制裁公司企业的合资关系。另外，他亦质疑 NBA 是否在全球商业协议中坚守美国价值观，包括人权和言论自由，并提到曾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球员简达遭联盟冷处理。 NBA 总裁肖华之前亦透露，未来将考虑重返中国举办比赛。他承认中断合作期间造成巨大财务损失，但重申 NBA 坚守美国价值观立场不变。外界认为这次美国参议员施压不单只是针对 NBA 的个别行为，更是向所有和中共有利益来往的西方企业传递一个信号，和极权政权打交道不能够以经济利益为唯一的考虑。如果无法坚守民主、人权、言论自由等普世价值，只会变为中共危害全球的工具。南亚紧张局势再度升高，针对印度近日空袭行动，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在5月7日对外发出强烈警告，表示印巴双方若持续升高军事冲突，将面临爆发核战的真实风险，这一形势不容忽视。阿西夫在接受巴基斯坦 GEO News 专访时指出，印度对巴基斯坦控制的喀扎米尔地区发动的空袭行动，令到双方局势接近战略临界点。他强调，核冲突的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不是夸张，而是国家安全现实。阿西夫同时透露，巴基斯坦的国家安全机制已进入启动状态，必要时将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针对局势进行进一步应对。根据纽约邮报报道，印度在6日对巴基斯坦以及其实际控制的喀扎米尔地区发动代号新道尔行动的空袭，目标是9处据称的恐怖活动有关的设施，造成至少31人丧生，引发巴方强烈抗议。纽约邮报指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印巴间的军事动态，美国和联合国呼吁双方保持克制，避免局势失控。印巴两国均为拥核国家，双方若再度爆发全面冲突，后果难以估计。目前印度方面尚未向巴基斯坦的核战警告作出回应，双边外交渠道亦未见公开进展，地区局势是否进一步恶化，备受全球关注。在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80周年的同时，48间德国大型企业罕见发表联合声明，首次明确承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扮演政权犯罪的共犯角色，并警告目前极端主义势力崛起，企业有责任挺身守护民主。这份声明由拜尔、巴斯夫、盈创工业和西门子发起，随即获得包括宝马、Adidas、福士汽车、汉莎航空、安联保险、德国铁路等重量级企业签署，几乎涵盖整个德国经济中坚。声明坦言，如果没有当年政治经济各界的集体失守，极权主义不可能在1930年代快速上台。企业界在其中不单止未起制衡作用，反而有著积极共同合作，只顾眼前利益，导致悲剧加剧。发起人之一拜尔的行政总裁安德森表示， 年初出席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活动后，同其他企业高层共同决定推动这次反思行动。他们表示，这段历史绝不能够被淡忘，企业有义务以行动捍卫记忆，亦要在今日社会中坚决抵制仇恨，排斥和歧视。声明发表当日适逢欧洲战场落幕纪念日。德国媒体指出，此举是德国企业首次大规模集体承认过往责任，过去很多企业长期回避面对历史，例如法本公司的继承企业曾在战争期间使用被迫劳工，并深度参与军工和营运设施建设，相关负责人虽然受到审判，但就很少表达悔意。这次声明标志着德国企业迈出正视历史、维护民主社会的重要一步。希望之旅，一个所有参加的人都给予好高的赞赏的旅游服务，纯玩的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班团友回应话，
这团实在是好，我也给我的一些朋友推荐了，很满意。
真的真的非常好，很值得。我们的导游哈，他听到我们说什么，他就一定会帮我们做到了，一路很开心的，100分。
希望之旅现在的路线有日本、台湾、欧洲、澳洲、越南，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精彩。小团出行都有热情博学，团友友善融洽，一起开启一次风景、美食、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啊！如果你想最近出行，6月20至6月29号，德国、捷克、奥地利的7人精品小团仲有名额，尽快报名。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亦欢迎联络我哋北美咨询热线+18559555227，或者发电邮联络我哋 travel@soundofhope.org。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